我们这堂课继续来讲十诫，今天我们讲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还有申命记五章十一节，都谈到了这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在这节经文里啊，让我们首先注意三个字，第一是妄啊，妄称的妄。那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的意思是虚空、错误、虚假或者没有意义的意思。另外一个词就是称啊，和合本翻译是称。这个词对应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单词，它的意思主要还不是指说话或者用语言表达，而是承载的意思啊，承载、携带、举起、拿去啊，有这样的一种意思。那另外一个词就是神的名啊，神的名可以是指神他自己。那在圣经里面呢，神的名也常常用来表达神的属性，就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啊？透过神的名，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句话如果换一个表达方式，可以说是不可以错误的使用神的名，不可以把神的名字放在一种错误的、虚假的、没有意义的用途当中。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为什么神禁止人妄称他的名呢？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也就是说，在神看来，妄称他的名，这是一件很严重的罪。所以我们就需要重视这一条诫命。主耶稣在主导文的一开头就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就代表了神他自己，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当你称呼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你指的就是那个人。当你用那个人的名字开玩笑，那你就表明了你不尊重那个人。那神的名字代表了神他自己，所以当我们用语言称呼神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带着敬畏神的心啊，严肃的、认真的、正确的使用他的名字，这表达了我们对神的一种敬畏，因为神的名就是指神他自己。那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明啊，神让我们使用语言来称呼他。那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有不同的词语来指代神。那在中文的语言体系里，我们可以用神，也可以用上帝。当然了，仔细来区分的话，在中文的语言习惯里，当人们用神这个词的时候，那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指的是不同的神。但是当我们用上帝这个词的时候，通常人们会认为我们所说的上帝指的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所说的神。当然我们在教会里，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使用神这个字，当然很自然，我们指的就是圣经里，所谈论的上帝，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神这个词，只是说神和上帝这两个字在中文的语境里，根据上下文的背景，人们对它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神这个字呢，它所包含的意思呢，相对来说会更宽泛一点。而上帝这个字在中文的语境里，更多的会让人联想到基督徒所信的神。那么在英文里面，God 这个字，就对应了我们中文里面的神这个字。在阿拉伯语里面，阿拉这个词就是对应了英文里面的 God， 也对应了中文里面的神这个字。讲阿拉伯语的基督徒， 他们也使用阿拉这个词来指代圣经中所谈的上帝。虽然说阿拉伯语的穆斯林也会使用阿拉这个词来指代他们所信的伊斯兰教的神，但是在阿拉伯语里面，阿拉这个词它就是代表神，只是说我们要知道你所说的这个神是谁。我们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我们在称呼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需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所谈的到底是谁，是哪一位神，是独一的真神还是其他的假神因为神这个字是在语言中来表达的。在旧约圣经中，上帝是使用希伯来文还有少量的亚兰文来启示他的话语，写成旧约圣经。那在希伯来文当中，上帝的名字又是如何来表达的呢？我们就来看一节经文，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这里谈到了神，他说他的名字是什么？耶和华。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在中文中表达出来是三个汉字，那么在希伯来文中，神的名耶和华又是怎么表达的呢？耶和华这个名对应的希伯来文单词，它就是几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所组成的，它只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所以呢它没有办法发音读不出来如果我们要把希伯来文的字母和英文的字母做一个对应的转化和翻译的话，那么这几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可以写成英文的 YHWH 这只是几个辅音字母。那为什么圣灵感动摩西写下他的名字的时候，用了一个不能发音的一个词来表达呢？上帝没有给我们解释原因，但是这一个让人读不出来的词，或许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他是无限的，他是超越的，他是不能用任何一个有限的发音或者词汇，或者是有限的思想，可以完全来把它定义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只能够哑口无言，有限的受造物无法表达出无限的造物主他的那种无限的丰富。圣经但是圣经在人类历史中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人们还总是要诵读圣经，要抄写圣经。所以在读上帝的名字的时候犹太人呢就常常用另外一个词Adonai 这个词，就是主的这个意思来代替这个发不出来音的这个神的名字。Adonai 对应的那个英文呢，就是 Lord, L-O-R-D 但是如果用另外这个词 Adonai 取代神的这个名字也不好时间久了以后容易让人逐渐的忘记了或者忽略了那一个上帝所选用的那一个不能读音的那个词。所以在后来，随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就开始尝试给这个发不出来音的词加几个元音字母，使它可以读出来。有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就是把 Adonai 主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元音字母，加到这个发不出音的这个名字的辅音字母的当中。也有人认为是借用的 Elohim 另外那个 God 那个词的元音字母和那个发不出音的那个辅音字母拼凑在一起，就形成了这种读音，就是亚卫。那个亚卫就是神他的那个发不出音的那个名字加上几个元音字母所形成的那个名字的发音，那中文的音译就是亚卫。 后来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啊，又转换成不同的语言，特别是圣经曾经翻译成拉丁文啊，又翻译成德文。那在不同的语言体系当中进行转换和翻译，那么亚卫他的写法也逐渐的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到了大概16世纪的时候啊，就形成了 Jehovah 这个词。 Jehovah 这个词就是来源于亚卫这个词，翻译成啊，应该是翻译成德文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字母上的这个转化，就形成了 Jehovah 这个词。那么 Jehovah 翻译成中文啊，音译的话就是耶和华啊，就是这么来的。耶和华就是 Jehovah 的音译啊，而 Jehovah 是来自于亚卫，而亚卫是来自于那一个发不出音的，只有辅音字母没有元音字母的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神的名字。所以我们通常现在在中文的语境里面就会说耶和华是神的名。圣经里面，在很多英文译本的圣经里面，通常用大写字母的 LORD Lord 主这个词来取代 Jehovah 这个词，或者是用来表示这个发不出音的这个神的名字的那个单词。比这一个名字的演变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通过神的这个名字我们可以对神有怎样的认识啊，要通过这个名字来认识神。在出埃及记第三章13-15节啊，这段经文是我们认识神的名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当摩西问神叫什么名字，神就回答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啊，我是自有拥有的啊。这句话英文的翻译就是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一位。第十四节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自由啊，对应的英文翻译就是 I am， 就是我，我就是那一位啊，我来打发你到以色列那里去。那十五节呢，又说是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个耶和华对应的词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发不出音的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名字。也就是说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就是自由的啊。前面14节说那自由的打发了摩西来，15节说耶和华打发了摩西到你们这里来。也就是说耶和华就是那自由的，就是 I am。 那么相当于是神用 I am who I am， 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一位，或者翻译成和合本的翻译是我是自有拥有的，用这一个说法来回答了摩西的问题，神叫什么名字，同时也解释了神那一个发不出音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神他就是他所是的那一位，没有任何一个有限的定义或者有限的思想可以完全的来定义神，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是永恒存在的，而且神是独立存在的，他不依赖于任何一个受造物，神他自己足以来维持他自己的存在。所以呢，他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啊，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是永恒存在的，而且是独立存在的。那么在这里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他是自我存在的，而且是自足的。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那这一个说法就表达了神他的自存和自足，他自己足够的丰富来维护他自己的存在，不需要依赖于任何其他的事物，他就可以自己存在，而且就维持他自己的本性，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自己就是那样的一位神，他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定义他，也不需要用其他的任何的受造之物来供应他维护他的存在，他就是他自己， 那这就表达了说神和其他任何的受造之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受造物的存在必须要依赖于上帝这位造物主，如果没有造物主，受造物就不能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人作为受造物，我们必须依赖于神的创造，也必须依赖于神的护理，我们才能够存在。但是如果没有受造物，造物主上帝他仍然存在，他仍然是造物主，他的存在并不受我们的影响。这就是神他与我们本质的区别。作为一个有限的人，一个受造物，当我在描述我是谁的时候，我就需要把我所依附的很多对象描述出来，来定义我到底是谁。我是我的父亲母亲所生的，我是我父母的儿子，所以用我的父母来定义我是谁。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我是我孩子的父亲，那么我所依赖的这些其他的人就定义了我是谁。所以我到底是谁？我没有这个资格说我就是我。如果说我就是我，那相当于我没有回答。我有一个更好的解释，解释说我到底是谁，那就是用我所依附的其他的人，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妻子，我的孩子，还有我的教会等等，用这些我所依赖的这些人事物来定义我在这个世界里到底是谁。当然更重要的是，从永恒的层面，我是天父的孩子，神的救赎，神的创造定义了我是谁。因为我是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我的存在，我的身份必须依赖于其他的人事物，也必须依赖于我的造物主，也就是我的救赎主。我不能够独立存在。这是介绍我这样一个受造的人所采用的方式。但是造物主上帝他是独立存在的，他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事物来支撑或者维护他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受造物可以定义上帝是谁，他自己是自足的，是自存的，他自身足够的丰富，有足够的智慧能力来让他自己维持他自己所是的那一位，来维持他自己的本性。所以当神要介绍他是谁的时候，他只能够说我就是我所是的那一位， I am who I am。所以神的这一个发不出来音的名字，在这一段上下文的背景里，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自存和自足。但如果神只是给我们提供关于他的这些信息，我们对神的认识仍然是不够具体，不够详细，我们仍然觉得有点太抽象，他就是他所示的那一位，他不依赖于我们的存在。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认识他呢？对他的认识光靠这一个名字还是不够具体，不够详细。所以在圣经里面也使用了其他一些词或者一些神的名字来让我们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在希伯来文中有一个词 Eloha， 这个词就是也用来表达神。这个词它的一个词根呢，就是对应的英文里面的这个 EL， 它表达的这个词根表达了一种能力，大能的这个意思那 Eloha 这个词的复数单词的形式就是 Elohim。 Elohim 在圣经里常常被翻译作神或者上帝，在英文里就是 God， G-O-D。 Eloha 或者 Elohim 它是能力，大能是这一个词的核心的一个意思。另外 Adonai 这个词也常常在圣经里用来指神， Adonai 对应的英文就是 Lord， L-O-R-D， 翻译成中文就是主它是表达了神有最高的主权。另外还有一些复合名词也来表达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通常我们也认为这些复合名词也是神的名这些神的名是表达了神的某些属性， 比如说啊，全能的神 El Shaddai、啊、还有一个也翻译成全能的神 El Gibor， 还有雅各的大能者啊，还有耶和华以勒啊，意思是表达耶和华必预备，还有耶和华拉法，意思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耶和华尼西啊，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沙龙啊，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啊，万军之耶和华啊，表达了神他超越万有的这种全能。和耶和华罗以啊，意思是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啊。这些词呢都是由一个代表神的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再加上另外的一个表达神的某些属性的一个词连在一起，这样一个复合词。从这些名神的名里面可以让我们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神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的名字，从而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和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就要正确而严谨的来使用神的名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如何具体的来实践这一条诫命。首先，这一条诫命不可妄称神的名，要求我们不要把神的名字当作口头禅来说。在英语世界里很多人都有一个口头禅 Oh my God 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的神 还有很多美国人把 Jesus Christ 就是耶稣基督也当成一个口头禅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把神的名或者耶稣基督的名放在口头说出来，比吐个口水还要随便。在很多的情况下根本就没有必要用神的名字来表达一种感叹或者抒发一种情绪，但是就随随便便的用了神的名或者是耶稣基督的名，这就使得神的名变得很没有分量，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要避免把神的名字挂在嘴边，在不需要说的时候也当作口头禅来说要避免这种情况。当然了，有些时候遇到特殊的危机情况，我们呼求神的名那是可以的，就好像彼得快要掉到水里面了呼求耶稣那种情况不是口头禅，而且那种情况也不是经常发生。而且当我们遇到了紧急情况呼求神或者呼求主耶稣的名字那也是表达了我们对主的信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口头禅则不一样。所以不要把神的名字当作口头禅，否则就是错误的使用神的名字，让神的名变得没有意义。有关这一条诫命的另外一个应用的原则涉及到基督徒是否可以发誓或者宣誓，或者是还有就是许愿奉神的名许愿可不可以。发誓和许愿稍微有一点不同，发誓是指我们奉神的名来宣告自己的话是真实的，或者说如果我的话是虚假的，愿意接受神的惩罚，就是奉神的名来宣告我要说的话是诚实可信的，没有虚假的这是发誓。许愿则是指一个人向上帝承诺我将来会做某一件事情，我会履行某一个承诺这是许愿。在实际生活中发誓和许愿有些时候很难有明确的界限，因为这两个词的用法比较宽松有些时候界限并不明显，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来说基督徒可以奉神的名发誓吗？说到这一个问题，我们就会想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在登山宝训里主耶稣谈到不可启誓的那一段经文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如果我们注意上下文的背景啊，我们就能够明白主耶稣说这段话的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谈到了很多旧约的律法，并且来解释了这些律法的经义。不仅谈到了启示，他们前面也谈到了不可奸淫、不可杀人的律法。然后一直到了第五章的四十八节，有一句话很重要。第五章的四十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前面列出了很多的律法，然后阐释出律法的经义，最后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起誓等等啊，前面这些关于律法的教导，有一个主旨，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或者说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的生命应该效法天父，像天父一样完全，活出天父的性情。天父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也不要有淫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至于犯奸淫的罪。天父是慈爱的，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不要去痛恨我们的弟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至于杀人。天父是诚实可信的，他不会撒谎。如果我们也像天父这样，有这种诚实的性情，我们就不至于撒谎，也不至于用启示的方式来掩盖我们内心的虚假，来增添自己的可信度。所以天父的儿女应该诚实可信，说话总要说真话，不可以撒谎。作为一个诚实可信的人，既然我们说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就不需要用发誓的方法来证明自己可信。诚实可信是这个人他的品格，是他生命的特征，所以他不需要用外在的一些事物作为担保来证明自己可信，更不需要用神的名来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因为他本身就是诚实可信的。那为什么主耶稣讲这样一段话？因为在那样一个在那个时代，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并不诚实，可是呢，他们又不敢奉神的名起誓啊，害怕自己奉神的名起假誓啊，不可信，最后遭受到神的惩罚报应，所以呢，他们就指着天起誓，指着地起誓，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其目的是让别人能够相信他们的话。所以这样一种用启示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虚假，这就是妄称神的名。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提醒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从里面改变，像天父一样完全，用诚实的态度去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诚诚实实的，不要用指着东西发誓的方法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虚假，或者增加自己的可信度。因为诚实是从里面发出来的一种生命的品格，是一种真实的见证。所以明白了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就知道最重要的还不是是不是我们能够奉神的名起誓，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其实圣经里面谈到说，神的儿女可以奉神的名来起誓，只要我们所起的誓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在申命记第六章十三节，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所以指着神的名起誓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当人奉神的名起假誓，那就错了。申命记23章23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延迟，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啊。这里说神的子民可以向神许愿啊，这也没有问题，但是许了愿一定要遵守。 在新约圣经里啊，保罗也很多次让神来为他做见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啊，保罗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加拉太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说谎，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在这几段经文里面，保罗都是指着神的名来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实的。那这本质上就是在奉神的名来宣誓。但是在这里很显然，保罗没有妄称神的名，因为他所说的话的确是真实的。他没有违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那个教导，因为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没有一句是虚假的，他不是用神的名来掩盖自己的虚谎，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他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可以大胆的让神来检验他的话语和他的内心，所以他可以坦然的说，神可以为我做见证。这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所斥责的那种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上下文和当时的背景，并且纵览整本的新旧约圣经，我们就能够知道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真诚的发誓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待会儿我们会举到一些例子，另外谈一下这个许愿，圣经里面也谈到了很多许愿的例子，比如说哈拿，哈拿向神祷告求一个孩子，并且许愿说，如果神给他这个孩子，他要把这个孩子奉献给神，让这个孩子终身侍奉神。哎，这个许愿当然也蒙神悦纳，最后哈拿也兑现了这个所许的愿。雅各也曾经，向神许愿。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真诚的发誓和许愿并不违背第三诫，是可以的。比如说在美国，一个证人上法庭上，提供证词之前，要向神发誓，发誓我所说的没有虚假，没有谎言，都是真实的。还有比如说一个人加入美国国籍，也要奉神的名来进行入籍宣誓。还有在婚礼上，人们也会宣告婚礼的这个誓言，这些都是可以的，问题是一旦这样发誓就要真诚，不能够撒谎。人们一旦宣告了这些誓言或者许下了这些心愿，就要认真的去履行，不能够起假誓。但是宣誓许愿，本身在这些特殊场合下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真诚，有一些中国人要加入美国国籍，那么入籍宣誓之前，他就需要认真的去阅读这些誓言，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履行这些誓言。如果觉得这些誓言违背了我的心愿，我履行不了或者不愿意履行，那就不要加入美国国籍，不要去宣这个誓。但是一旦你要加入美国国籍，要经历这个入籍宣誓了，那一定需要认真的对待入籍宣誓的这些誓言，并且宣誓以后就要遵行这些誓言。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会做出一些错误的承诺或者是许愿 啊，可能是因为人的无知，或者是因为人太鲁莽啊，太冲动，没有深思熟虑，可能许错了愿，会有这种情况。那么是不是说所有的许愿啊，只要你说了就必须得做到呢？在正常情况下，说到就应该做到，许愿许过了以后就要去履行。但是有两种情况下啊，过去许过的愿它的有效性可以被终止，当事人不需要再履行承诺。有一种情况就是所许的愿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法啊，所许的愿是一件犯罪的行为，那么这种许愿当然在神来看也不蒙喜悦，许了这种错误的心愿本身就是一件错的事情，那就不要再将错就错继续的去履行这个诺言了。如果本来许愿许这个愿就错了，如果再去履行这个诺言就是错上加错。如果所履行的诺言是做一件得罪神的事情，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就不要再去做了啊，不做反而更好。在士师记里面，耶夫他许愿就是一个例子啊。耶夫他许愿说啊，如果第一个出来迎接他的那个人，他就要把他献为燔祭，结果呢是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他就把女儿献做了燔祭。他许的这个愿本身其实就是错的，后来真的啊硬着头皮就是把女儿献做燔祭，这个是错上加错啊。当然这一段经文啊，有一些人不愿意承认耶夫他是真的把他的女儿杀了，因为他们觉得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做法神并不喜悦啊，是违背神的心意的。那当然了，他本身就是违背神心意的，因为整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就是个人任意而行，包括很多的士师啊，都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背景下，耶夫他做这种事情啊，也正印证了那个时代他的荒谬罪恶的泛滥。所以你如果读耶夫他的那一段经文，那最直接最明显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把他的女儿献作燔祭给杀了。当然这不符合神的心意，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真的是个人任意而行，远远背离了神的心意。所以许愿许错了就不要再继续的错下去，不要再把那个错误的誓言再去履行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太鲁莽或者太情绪化，错误的向神发誓或者错误的向神许愿。比如说一个妻子很生气，她的丈夫老是喝酒老是喝醉，妻子忍耐他一次又一次，最后向神发誓说，如果我的丈夫再喝醉一次，我就要跟他离婚，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那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承诺是吗？但是这个承诺在神面前是无效的，神更喜悦他维护他的婚姻，挽回他的婚姻，帮助他的丈夫改变啊。所以这种情况就是违背了神的心意的这种诺言或者是誓言是无需去兑现的，反而应该及时的认罪悔改，而不是硬着头皮错下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许的愿或者是誓言被一个更高的权威取消的时候，那么这个许愿或者是诺言就不需要再去遵守了。比如说一个刚刚学会开车的青少年啊，对他的朋友说，哎，我承诺今晚上我要开车送你回家。他已经给朋友做出了这个承诺。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言而有信，说到做到。但是很多时候人会出于无知做一些错误的承诺。那么如果这个青少年他做出了这个晚上开车送朋友回家的这个承诺，没有得到他的父母的许可，他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为了他的孩子的安全考虑，阻止了他的孩子开车送他的朋友回家，那么就相当于父母用更高的一个权柄取消了孩子的诺言的那个有效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孩子他就需要顺从父母的权柄，不要去履行之前 那一个不成熟的承诺。因为神设计了一个权柄的秩序，所以这个诺言它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得到更高的权柄的一个批准。那关于这个原则啊，在摩西五经里面啊，也有一段经文也谈到了这个原则，在这里就不再读那段经文，大家有时间可以查考。那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一个人啊，他曾经加入了一个国家的国籍，他曾经宣誓忠于这个国家，但是后来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他的国籍被政府取消了。那么政府拥有比这个公民更高的一个权柄，所以世上的政府有权取消他的国籍。当他的国籍被取消，他曾经的那个入籍宣誓的那个誓言的有效性也就终止了，所以他的入籍宣誓的誓言也就失效了，因为一个更高的权柄啊，取消了他的那个誓言的有效性。不可妄称神的名啊，最后的一个应用也是一个比较扩展性的一个应用，就是让我们注意到我们基督徒身份的见证。我们前面谈到了不可妄称神的名啊，称这一个字它对应的那个希伯来文的单词，其实最直接的意思还不是用语言表达说话的意思，而是携带、承载、肩负、拿起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把这一条诫命的应用延伸一下的话，那么这一条诫命也可以更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因为我们就肩负着神的形象，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基督的名字是我包含在我们的身份当中，所以不仅要用我们所说的话来荣耀主的名，不要妄称神的名，我们整个的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举止，都不要让神的名被羞辱，不要让神的名被人亵渎。我们这个人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了神，是天国的代言人，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的言谈举止都应该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亏欠神的荣耀。在我所在的美国南方目前还残留着一些基督教的传统，但是呢，文化基督徒为数不少很多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未必真的重生得救。可是从整体上来讲人们还是会认为，一个人如果真的信耶稣，如果真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应该比较诚实可信，应该不会撒谎。所以呢，就会有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来为自己招揽生意、拉客户，因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就可以换取别人的信任，觉得你是基督徒，那你应该比较诚实吧。但是在这个人的职业中，他并不真的去遵守圣经的职业伦理，他只是为了自己赚钱，根本不在乎神的荣耀，而只是用基督徒这个名字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在别人跟他做生意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可信，或者他只是为了赚钱，根本没有实践出圣经所教导的那些职业伦理的原则。这就让基督徒的名声受到了羞辱，其实也是让基督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种做法也是在妄称神的名，这是滥用耶稣基督的名字。我就曾经遇到过一个骗子，在一个教会的停车场那个人就给我要钱，让我给他一些钱，然后讲述了一个非常常见的骗子们常常使用的职业谎言，讲完了以后还把脖子里面的一个脏兮兮的领带指给我看，看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的领带上还印着十字架呢，的确他的那个领带上印着一个十字架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用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来让我相信他，给他钱。骗人这本身就是在犯罪，然后又滥用基督之名，这是罪上加罪。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商人可不可以推广自己依据圣经的原则来做生意的这样一个理念啊，用这个理念来打广告，增加自己的信誉度呢？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一位弟兄分享给我一个基督徒做的一个广告视频啊，在这个视频里面，这位基督徒呢，他就讲述了他的这个信仰见证啊，也讲述了他根据圣经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职业伦理啊，他就用这种符合圣经的职业伦理来做他的工作啊，讲的这个理念非常的清晰。最后在这个视频的结尾啊，也明确的表明啊，欢迎你来让我给你做这个生意，欢迎你来跟我合作。如果没有最后那一句话的话啊，我看整个视频我都看不出这是一个广告，而更像是一个个人见证，或者说是在讲述基督徒的职业伦理。但是最后那一句话哦，让观众知道哦，原来这位基督徒他做这个视频还有一个目的是推广自己的业务。哎，那这样做合适吗？啊，我认为哈，只要这位弟兄他在实际工作当中，他就按照视频中所宣传的啊职业伦理去做事情，对待客户，那么用那个视频来阐述自己的职业伦理，并且为自己的业务做一个推广，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只要他没有夸大其词，只要他能够说到做到，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可以这么做。因为圣经的确塑造了我们的职业观，我们也应该把这种职业观宣传出去，推广出去，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去实践这种符合圣经的职业观。所以那个视频本身它就是一个见证。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基督徒商人要在实际工作中去做到他在视频中所说的那些原则，用实际行动去为主做见证。如果他在实际行动中能够做得到，那么那个视频被当作一个广告去推广，我觉得这不是妄称神的名。当然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动机。我们的动机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啊，多招揽点生意来赚钱，还是说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视频，借着这个广告，也借着我们实际的见证，言行合一的见证，来彰显神的荣耀呢？啊，这就涉及到一个动机的问题。所以归根到底，就回到了我们在第一单元所讲的价值判断的三个视角当中的生命这个视角。就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品格，还有我们实际的见证。我们的动机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还是只是为了我们自己多赚点钱，招揽点生意？我们在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见证是否能够荣耀耶稣基督？就像我们前面所引用的经文，使徒保罗也以神的名义来见证自己的服事。啊，保罗不是在撒谎，他不是在妄称神的名，因为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没有言过其实，他可以坦然无惧的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见证。我们的品格是否真的诚实无伪？如果我们里面有诚实的品格，我们有纯正的动机，我们在实际行动中有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可以大胆的以耶稣基督的名，以基督徒的身份，把我们的信仰原则表达出来，并且去实践出来。所以作为基督徒，诚实的表达自己基于信仰的职业伦理，并且用此来做广告，只要我们能够真实的履行广告中所宣讲的原则，我觉得这就没有问题。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不可妄称神的名啊，不只是在口头上谨慎的使用一些词汇，更重要的是约束我们的心，矫正我们的动机，归正我们的态度，要对神有敬畏，对人有爱心，品格 要诚实。就像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七节，主耶稣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着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着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所说的话最终也要受神的审判，包括妄称神的名的那些言语。但是我们所说的话取决于我们的内心。雅各书第三章啊，也讲过类似的原则。所以不要妄称神的名，这就要求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我们说什么话用什么词，还要关注我们的心，要因着我们里面对神有敬畏，我们才会正确的使用神的名字，要因着我们内在的生命品格是诚实可信的，我们才会不至于奉神的名起假誓，要因着我们里面对人有爱心，我们也就会奉神的名为人祝福，而不是给人咒诅。对于我们自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要培养良好的语言习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从电视里或者同学那里学到一些妄称神的名的一些口头禅。做家长的，我们不仅要纠正孩子的语言习惯，更重要的是要帮助孩子学习从心里面敬畏神，要有这颗敬畏神的心，这是根本。如果没有敬畏神的心，只是在乎改变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用词习惯，那么将治标不治本。所以最重要的是关注我们的心，要有敬畏神的心，要有爱人的心，也要有诚实的品格。好，这堂课给大家两个作业。第一，通过神的名，我们对神有哪些认识？第二，我们如何才能够不妄称神的名？好，下一堂课我们会谈第四节，安息日。